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忍无可忍，以色列轰炸俄罗斯和联合国；哈马斯武器专家丧命；哈马斯首次释放人质；内塔尼亚胡誓言打到赢；以防长公布三阶段用兵计划；美国和以色列权衡无哈马斯的加沙走廊未来；碧桂园三度辟谣杨家妇女跑路；一高管套现辞职；青岛啤酒遭遇小便门，百年品牌受冲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马斯武器专家丧命；哈马斯首次释放人质；哈马斯释放两名人质，他们同时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国籍。与此同时，美方表示拦截了更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礼拜五，以色列证实一对被劫为人质的美国籍母女妈妈拉南和17岁的女拿塔利被哈马斯释放，已经经由埃及进入以色列。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哈马斯首次释放人质。哈马斯声称释放人质是根据和卡塔尔达成的人道协议。对于首对人质被释放的消息，拜登当日发声明表示非常高兴，并感谢卡塔尔和以色列政府所作的努力，同时承诺会继续营救其他人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敦促哈马斯立即释放余下的人质。布林肯说，还有另外10名美国公民在这次冲突中下落不明，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被哈马斯扣押为人质，同时仍有超过200名以色列人被哈马斯绑架，他们家人正是筹划前往伦敦、罗马等其他国家首都，呼吁外国政要营救亲人。在以色列将对加沙展开地面进攻前，以哈双方针对对方的空袭依然持续。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空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并宣布当日炸死哈马斯一名负责开发无人机等武器的高级工程师萨比克。而哈马斯方面似乎又获得除真主党外更多极端组织支援。美国军方驻扎在红海北部的卡尼号驱逐舰，从礼拜四开始在9个小时内已击落4枚导弹和15架无人机。美方称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自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当时正是飞向以色列。礼拜四晚，拜登罕见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直言哈马斯是纯粹的邪恶，用自己的人民做盾牌，甚至炸毁自己的医院，导致几百人丧生。他说，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安危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全力支持盟国。他同时警告国民放低仇恨，不要反犹太主义，亦不要有伊斯兰恐惧症。拜登说，我想告诉你们知，你们都是美国人。以色列轰炸俄罗斯和联合国。近期爆发的以巴冲突加剧中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垒局面。尽管以色列努力平衡和俄罗斯、中共的关系，但两国都公开敌视以色列。有专家指，这个似乎是出自阵营的立场，而非双边关系。而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醒悟。日前，以色列利库德集团自由党核心小组主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助理魏特曼接受俄罗斯有线电视《今日俄罗斯》采访，被问到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斗以及俄乌战争，在谈到最近和加沙城亚克利医院有关的索赔那时，魏特曼突然压不住愤怒，他批评俄罗斯说， 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他直接警告说，相信我，俄罗斯会付出代价。今日的以色列已不是十日前的以色列，我们知道俄罗斯正是支持以色列的敌人，俄罗斯正是支持那些想要对我们进行种族灭绝的纳粹分子。我们会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俄罗斯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确保乌克兰胜利，我们将确保俄罗斯付出代价。有分析说，魏特曼职位不低，相信他的声音反映以色列高层的看法。另外，在加沙地带医院被炸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就联合国发布错误言论一事炮轰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他说哈马斯在加沙提供的任何信息都是谎言，只是哈马斯想给你听到的。他毫不客气地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忘记先去调查事实真相，就相信谎言，谴责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誓言打到赢，以防长公布三阶段用兵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两名双重国籍人质被释放后，誓言将在加沙打到赢，以防长亦公布三阶段计划，暗示猛攻不会停，而地面部队即将攻入，但预期任务难以在短期内结束。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20号在以国国会外交事务与国防委员会表示，以色列想对加沙达成的目标无法快速或轻易达成，军事行动将分三阶段。葛朗特说，第一阶段是当下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下一阶段将包括较低强度作战，消灭小股抵抗力量。葛朗特说，第三阶段将是在加沙地带内创设一个安全的新政权，让以色列卸下对加沙居民的生活责任，另外还要为以色列公民和加沙周边居民建立新的安全环境。他说，以军将推翻哈马斯，将摧毁哈马斯军队和治理基础，这个阶段不容易达成，将付出代价。他还说，后续阶段将更加漫长，但目的是为让加沙无法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个不是一日一个礼拜就可以达到，亦不是一个月就可以做到。援助机构较早时说，以色列20号向加沙地带的人道团体发警告，请他们在可能的攻击前撤出一间大型医院和五间学校。除了经由以色列和埃及外，加沙无法和外界连结，以色列控制加沙九成的海陆边界，埃及就和加沙南部有一段狭窄的陆地边界。加沙大多数能源需求一向是由以色列供应，但以色列在7号遇袭后对加沙断电，亦断绝粮食、用水和医药运入加沙。以色列之前曾打算监控向加沙的进口，以防军事物资落入哈马斯手上。美国和以色列权衡没有哈马斯的加沙走廊未来。了解美国政府审议情况的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在驱逐哈马斯后展望加沙走廊的未来，已开始讨论各种可能性，包括可能成立一个由联合国支持并由阿拉伯政府参与的临时政府。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讨论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取决于尚未展开的事态发展，尤其是以色列地面攻击的成功。 任何呢种可能性都需要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但是呢一点仲未确定。以色列官员一再表示他们不打算占领加沙，但他们亦说哈马斯在今个月7号袭击造成1400名以色列人死，并劫持200人作为人质后，继续统治加沙是不可以接受。哈马斯已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目前重点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击恐怖分子，并尽快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中东分析师亚瑟说，建立临时政府将极其困难，而获得阿拉伯国家政府的默许更是一个挑战。亚瑟说，一项涉及阿拉伯政府的计划将要求阿拉伯国家接受风险和相互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还需要耶路撒冷的信任。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中央情报局前高级情报官员辛格说，管理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约旦和黎巴嫩等国的巴勒斯坦侨民不会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2006年被赶出加沙，缺乏信誉，几乎无法治理约旦河西岸。拜登政府官员至今避免公开讨论加沙可能的治理安排。碧桂园三度辟谣杨家妇女跑路，一高管套现辞职，中国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被捕，令房地产业人心惶惶。另一间爆雷房企巨头碧桂园传出创始人杨氏妇女跑路的消息，公司多次辟谣但效果麻麻。无几耐前，该公司一名高管套现后辞职。10月19号，针对网传杨家妇女逃到国外的消息，碧桂园直接在公众号发声明辟谣，强调创始人杨国强和集团董事会主席杨慧妍目前在中国正常工作，又号称对恶意造谣行径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之前碧桂园疑似已两次辟谣，一次是发布杨国强17号在碧桂园总部接待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江林的照片，一次是发布杨国强和碧桂园总裁莫斌11号在广东顺德一处项目指导工作的影片。不过这三次辟谣似乎都收效不大，目前碧桂园只是放出今年3月退休的杨国强的消息，但尚未公布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杨慧妍在国内公开露面的影像。除了辟谣，碧桂园还透过媒体释放多个杨家妇女努力还债的消息，试图稳定局面。澎湃新闻日前引述碧桂园内部消息说，杨氏家族近期向碧桂园提供3亿美元无息派款，对公司进行资金支持。财联社同日亦引述消息说，杨氏家族正是出售名下私人飞机还债。不过杨氏妇女跑路的传言并未因此而停止。在今个月10号，碧桂园服务物业总裁李长江宣布辞职，理由是需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子女教育和其他个人事务。三个月前，这名碧桂园老将减持套现2800万港元。青岛啤酒遭遇小变门，8年品牌受冲击。在今个月19号，山东青岛啤酒3厂被爆有工人爬入原料厂小便，相关影片在网络广传，网民纷纷表示好恶心，再不敢喝青岛啤酒。外界推测 青岛啤酒品牌信誉恐怕严重受损，再无法恢复。流传的影片显示，在一个原料仓，一个穿着工服的人爬入原料仓小便，事件很快冲上微博热搜。很多人说有这一次小便，那就有很多次了，只是这次被捉住。大头奶粉、脚踩酸菜、撒尿啤酒，你们去酒厂看看就知道，各个厂都一样。还有网民推测，这个新闻如果属实，会让青岛啤酒至少损失几个亿，股票要飞走几十百亿。难怪青岛啤酒节上那个德国女子说青岛啤酒的味不同了。知乎网站自称青岛的网民说自己对事件感到痛心疾首，他发帖说青啤集团是全国第二大啤酒生产商，一年纳税六十几亿，在青岛属于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青岛市国资委持股占32%，经济损失不可估量。而每年啤酒行业带动的旅游、餐饮消费都无法量化计算，就算抢银行都没有那么大危害。帖文还说三厂这样做就意味着一厂、二厂和四厂亦不会是同墙贴壁。食品安全就是这样，信任一旦被打破，再亦翻不转头。事发后在20号晚，青岛啤酒发情况声明说已报警。根据公开资料，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三厂在21年成立，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93年，自称有120年历史。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